甘霖神学培训系列。甘霖媒体资讯制作，张玉明牧师主讲，叙事文体释经法，以利亚和以利沙的故事。
弟兄姊妹们平安，我是张玉明牧师。我们继续来看耶户王朝列王记下第十章的第十二节。耶户起身往撒玛利亚去，在路上牧人剪羊毛之处遇见犹大王亚哈谢的弟兄，问他们说，你们是谁？回答说，我们是亚哈谢的弟兄，现在下去要问王和太后的众子安。耶户吩咐说，活捉他们，跟从的人就活捉了他们，将他们杀在剪羊毛之处的坑边，共42人，没有留下一个。耶户清除了耶斯列以后呢，就要进入到以色列的首都撒玛利亚去接受叛变成功的战果。在路上就碰到了犹大王亚哈谢的弟兄，要到撒玛利亚去问王跟太后的众子安。那我们就要问一个问题，这42个人来这边是做什么的？当然第一个不经思索的一个答案就是说，因为约兰受伤了，所以他们要来看约兰。但是他是说，我们要来问王跟太后的众子安，意思是说我们要来看王跟太后的这些家族，他不是要来看王。因为我们知道亚哈谢已经去看约兰王了，这些人是要来拜访以色列的王族。那我们就再问一个问题，来拜访以色列的王族为什么一次来四十二个呢？那非常有可能是他们要来参加一个巴利敬拜的特会，因为在巴利敬拜里面一定有为巴利敬拜的特别的节日。在第十八节这里，耶户召聚众民对他们说，亚哈侍奉巴利还冷淡，耶户却更热心，现在我要给巴利献大祭。在这里我想不是耶户忽然间起一个名号说定某一个日子我们要来特别为巴利献大祭，可能就是刚好到了要庆祝巴利的节日，而且很可能在巴利的敬拜里面有很多声色犬马的活动，能够让人低下的那种感官得到满足啊，所以有很多王室就来到这边一同来快乐。因此耶户就在这个剪羊毛的坑边杀了这42个人。那为什么我这样说呢？因为我相信从15节他跟利甲的儿子约拿达的同车，我们可以看到耶户为耶和华大发热心的事情。在第15节，耶户从那里前行，恰遇利甲的儿子约拿达来迎接他。耶户问他安，对他说，你诚心待我像我诚心待你吗？约拿达回答说，是。耶户说，若是这样，你向我伸手。他就伸手，耶户拉他上车。耶户说，你和我同去，看我为耶和华怎样热心。于是请他坐在车上，到了撒玛利亚，就把撒玛利亚亚哈家剩下的人都杀了，直到灭尽，正如耶和华对以利亚所说的。利甲的儿子约拿达是什么样的一位人物呢？假使你看耶利米书第35章的第5节，耶利米依照耶和华的话，在耶和华殿的一间屋子里面，给利甲这个族人摆设了盛满了酒的碗跟杯，然后耶利米就对利甲族人说，请你们喝酒。但是第6节，这些利甲族的人他们却说，我们不喝酒，因为我们先祖利甲的儿子约拿达曾吩咐我们说，你们与你们的子孙永不可喝酒，也不可盖房、杀种、栽种葡萄园，但一生的年日要住帐篷，使你们的日子在寄居之地得以延长。这里提到就是约拿达这个人，他吩咐他的子孙，要他的子孙守拿西尔人的愿，第一个不能喝酒，第二个他要他们一生住帐篷。约拿达所以要求他的子孙这样做，是为了让他们在这种方式的生活里面能够更接近神。当然基督徒不一定都要用这种方式，但是这是某一部分的人为了表达对神的爱，为了表达他们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他们的主， 他们选择这样的生活方式。所以约拿达是对耶和华热爱敬忠的人物的一个代表。耶户要往撒玛利亚去的时候遇到了约拿达，耶户就问约拿达说，你是跟我同心的，就像我跟你同心一样吗？意思是说我跟你一样那样尽心的爱耶和华，那你是不是愿意跟我同心，像我跟你同心一样？这个诚心就是同心的意思。约拿达回答说是。耶户说，假使是这样的话，你把你的手伸过来。他就把手伸出去，耶户就拉着他的手，就把他拉到他的战车上去了。在这整个过程里面呢，你可以发现耶户都是在车上，所以你知道耶户工作的速度非常的快，连跟约拿达的对话都没有从车上下来。他把约拿达拉上车呢，他就跟约拿达说，你跟我同去，看我为耶和华怎样热心。于是请他坐在车上。到了撒玛利亚，他就把亚哈家剩下的人都杀了，一直到灭尽，正如以利亚所说的。所以约拿达在这里，他是衬托出耶户当时为耶和华所做的是一种积极彻底的宗教改革。约拿达在耶户的车上也发挥了一个正面见证人的作用，见证了耶户怎么样为耶和华热心，杀尽亚哈家所有剩下的人，连根铲除整个巴利敬拜的制度。那进一步耶户怎么样来对付巴利的制度，在18节到28节圣经这样讲，他说耶户招聚众民对他们说，亚哈侍奉巴利还冷淡，耶户却更热心，现在我要给巴利献大祭，应当叫巴利的众先知和一切拜巴利的人并巴利的众祭司都到我这里来，不可缺少一个，还不来的必不得活。耶户这样行是用诡计要杀尽拜巴利的人。耶户说要为巴利宣告严肃会，于是宣告了。耶户差人走遍以色列地，凡拜巴利的人都来齐了，没有一个不来的。他们进了巴利庙，巴利庙中从前边直到后边都满了人。耶户吩咐掌管礼服的人说，拿出礼服来给一切拜巴利的人穿，他就拿出礼服来给了他们。耶户和利甲的儿子约拿达进了巴利庙，对拜巴利的人说，你们查看查看，在你们这里不可有耶和华的仆人，只可容留拜巴利的人。耶户和约拿达进去献平安祭和燔祭。耶户先安派80人在庙外，吩咐说，我将这些人交在你们手中，若有一人脱逃，谁放的必叫他偿命。耶户献完了燔祭，就出来吩咐护卫兵和众军长说，你们进去杀他们，不容一人出来。护卫兵和军长就用刀杀他们，将尸首抛出去，便到巴利庙的城去了，将巴利庙中的柱像都拿出来烧了，毁坏了巴利柱像，拆毁了巴利庙作为厕所，直到今日。这样耶户在以色列中灭了巴利。耶户也是一个工于心计的人，他说现在我要给巴利献大祭啊，这个大祭是 Zebach， 在列王记上13章的第二节，他说大卫家必生一个儿子，名叫约西亚，他必将秋坛的祭司，就是在你上面烧香的，杀在你上面。杀在你上面就是 Zebach， 就是说把这些在秋坛烧香的祭司献祭啊。所以他为巴利献大祭，这个祭当然是杀动物，但是曾经在耶罗波安的时候预言将来在丘坛上献祭的这些祭司会被杀献祭。而且他说耶户侍奉巴利更热心，侍奉是 Abad 是那个阿隐的一个字母，但是另外有一个字也叫做 Abad， 那这个 Abad 是 Aleph， 要是从 Aleph Beit Dalet 的时候呢，他的意思就是毁灭的意思。那要是 Ayin Beit Dalet 呢，就是侍奉的意思。这两个字第一个字母是不一样的，但是他念都念作 Abad 的。所以他说耶户侍奉巴利更热心，那会听的人就可以听到说耶户摧毁巴利更热心。然后他说呢，应该叫巴利的众先知跟拜巴利的人还有巴利的众祭司都来，一个都不能少， 因为我要给巴黎献大祭，我要把巴黎的敬拜变得更大更热闹，所以所有反正是拜巴黎的没有一个人可以不来，因为这个是最大的节日啊。接着在第十九节的下半段呢，作者跟我们提到耶户的内心世界，耶户这样行是用诡计要杀尽拜巴黎的人，所以二十节耶户就宣告了，他说要为巴黎宣告筵宿会，筵宿会就是庆典的意思，当然在庙里面就是庙会，所以说我们现在要开一个庆典，不是很大的庙会，来庆祝巴黎的某种特别的节日，所以就对全地的宣告这个巴黎的庆典。所以二十一节耶户就差人走遍以色列地，凡拜巴黎的人全部都来齐了，没有一个不来的，他们进入巴黎庙里面，从前面到后面都满了人。耶户这个时候就对拿礼服的说，这个是特别大的庆典，所以把敬拜巴黎的这个礼服，好的礼服全部拿出来穿，把这些要被杀的人标记得很清楚。耶户还特别进去庙里面对这些拜巴黎的人说，你们彼此看看啊，看你们这里不能够有耶和华的仆人混在这里，只可以容留拜巴黎的人。这个时候耶户跟约拿达呢就首先进去献平安祭跟还祭给巴黎，然后耶户就安排了80个人在庙外说，这些人你们一个都不能让他们跑掉，假使跑掉一个人，你们叫以命偿命啊。献完了还祭出来，他就对这些护卫兵跟众军长说，你们现在进去了，这些人全部都可以把他杀掉。护卫兵跟军长就进去用刀把巴黎庙里面所有在里面的祭司先知还有拜巴黎的人全部都杀了，把尸首抛出去，然后到巴黎庙的城去了。那是什么叫做巴黎庙的城？这个城等于是巴黎庙里面更中心的地方，像中国式的庙就是有几个进，一进一进进去，那越到里面越中心。那这个巴黎庙的也是一样，我们不晓得巴黎庙的构造是什么，但是就是说在这个巴黎庙的最中心，也就是晃他们的偶像，因为你拜的时候是要在比较外面，巴黎的敬拜里面最重要的地方就是巴黎庙里面的中心，所以不是说他到另外一个城去，然后就把里面的柱像，这个柱像他是讲说是他们的神圣的石头，这个柱像可能就是用石头做的，就把它拿出来把它毁了，然后他把巴黎庙拆了，把那个地方呢当做厕所，本来是一个敬拜巴黎的地方，就变成一个装尿装粪的地方。那他说这样耶户在以色列中灭了巴黎，巴黎的敬拜就在耶户的刀下面完全的撤除了。神借着以利沙高耶户做以色列王，耶户就杀了亚哈的儿子约兰，还有犹大王亚哈谢并耶洗别，还有亚哈全家。不但如此，耶户把巴黎敬拜的祭司先知还有一切拜巴黎的人从以色列的地方完全的除掉了，把巴黎的柱像巴黎的庙都拆毁了，把巴黎庙的会墟作为厕所。在列王记下第十章的28节作者说，这样耶户在以色列中灭了巴黎。那么假使你整个列王记上列王记下一路读下来的时候，你会觉得这是一件大快人心的事情，因为在以色列当中影响以色列许久，让许多耶和华的先知丧命，让以色列人因此离开神，让他们的道德败坏，让他们的勇气不见了，让人跟人间的关系越来越坏，这些从巴黎来的不好的影响就在这一刻好像得到了一个疏解，因为耶户把巴黎的敬拜从以色列中灭了。那这么一样快乐的事情本来应该是很美好的句点，但是在列王记下第十章的29节到36节我们看到了这是一个情节逆转，因为好像是美中不足，耶户他对神的信心不够，所以他在神面前所做的就没有达到完全的地步。这件事情就是对金牛犊的敬拜。在列王记下第十章的29节他说，只是耶户不离开尼巴的儿子 耶罗波安使以色列人陷在罪里的那罪，就是拜伯特利和但的金牛犊。耶和华对耶户说，因你办好我眼中看为正的事，照我的心意待亚哈家，你的子孙必接续你做以色列的国位，直到世代。只是耶户不尽心遵守耶和华以色列神的律法，不离开耶罗波安使以色列人陷在罪里的那罪。32节，在那些日子，耶和华才割裂以色列国，使哈薛攻击以色列的境界，乃是约旦河东基列全地，从靠近亚嫩谷边的亚罗尔起，就是基列和巴山的加德人、流贝人、马拉西人之地。耶户其余的事，还他所行的和他的勇力，都写在以色列诸王记上。耶户与他列祖同岁，葬在撒玛利亚，他儿子约哈斯接续他做王。耶户在撒玛利亚做以色列王28年。耶户没有跟自己国家的人有任何的战争，就把亚哈的全家杀了，把巴利的敬拜灭了，而得了以色列国。但是当他做了以色列王以后，他所想的呢，马上就回到了跟耶罗波安所面对同样的问题。因为若是耶户全心向耶和华的话，他必须按照律法书的教导，一年三次啊，鼓励以色列人到耶路撒冷的圣殿去敬拜耶和华。当他这样做的时候，马上就面临到北国以色列的民心会越来越倾向南国的犹大，所以他就继续维持耶罗波安所设下的金牛犊的敬拜，让以色列人不用到耶路撒冷去敬拜神。但是当他们这样做的时候，就陷以色列人在敬拜偶像的罪里面。但是虽然如此，神对耶户说，因你办好我眼中看为正的事，照我的心意待亚哈家，你的子孙必接续你做以色列的国位，直到世代。果然列王记下第13章第一节的时候，耶户的儿子约哈斯做以色列王，第10节的时候，约哈斯的儿子约阿斯在撒玛利亚登基做以色列王16年。然后列王记下第14章的23节，以色列王约阿斯的儿子耶罗波安第二世，他在撒玛利亚登基做王41年。到了列王记下第15章的第8节啊，耶罗波安的儿子撒加利亚在撒玛利亚做以色列王6个月，然后被他的部将篡位，耶户的王朝就在撒加利亚这一代就结束了。所以我们看神果然是让他的子孙接续他做以色列的国位，直到世代。但是对于耶户继续拜金牛犊的罪，32节我们就看到耶和华这个时候啊，就割裂了以色列的国土，亚兰王哈薛就开始攻击约旦河以东的这些以色列的土地，把这些土地一个一个从以色列人当中拿走了。那么我们看到，因为耶户没有全心向神，所以他就没有得到神全然的祝福。那巴利的敬拜是不是从这个时候开始就在以色列人当中销声匿迹了呢？没有，就好像在一个森林的大火里面，就在火势要完全控制的时候，忽然间这个火就跳到马路的另外一边，然后就从马路另外一边再开始烧起来。巴利的敬拜就有一点像这样子，在北国以色列好像被完全灭绝了，但是这个火就跳到了南国犹大的地方，在南国烧得非常的厉害。这段的记载是在列王记下第11章到12章，它是提到巴利敬拜死灰复燃，以及耶和华的敬拜重新得到复兴。 犹大王约沙缓他是一个非常爱神的王，但是他为他的儿子约兰娶了以色列王亚哈跟耶洗别所生的女儿亚他利亚。亚他利亚跟犹大王约兰生了一个儿子叫做亚哈谢。列王记下第八章的26节记载，亚哈谢22岁的时候在耶路撒冷做王，他只做了一年，因为亚哈谢跟约兰一同到基列的拉摩与亚兰王哈薛征战，后来约兰被打伤以后，犹大王亚哈谢就去看他，就在耶斯列的城外被耶户所击伤，死在米吉多。亚哈谢死了以后，做母亲的亚他利亚有什么样的反应呢？一般啊，一个妇人在儿子死后啊，常常是会为他哀哭的，有的妇人比较强势的话甚至会为他复仇啊。但是亚他利亚他这两个都没有，他的反应是在第11章里面，亚哈谢的母亲亚他利亚见他儿子死了，就起来剿灭王室。这个王室有很多啊是他自己的儿孙，他这个做长辈的就开始着手把这些大卫的王朝一个一个的铲除。这个是巴利对耶和华所拣选的近前后裔最后一次竭尽全力的攻击。还好在第11章里面我们看到亚哈谢的儿子约阿施被偷出来藏在这个圣殿里面六年，在这段时间亚他利亚就篡夺了犹大的王位，自己做了犹大的王。在他做犹大王的时候，他就在犹大的国内就立了巴利庙，设了巴利的坛跟巴利的像，而且又设立了巴利的祭司，这个巴利祭司的名字叫马坦。后来在列王记下11章的第18节，当祭司耶和耶大再次把约阿斯设立为犹大国的国王的时候，这些巴利的敬拜制度就从犹大当中被撤除了。所以差不多有七年之久，犹大这个王朝是在敬拜巴利的亚他利亚手中。在哥林多后书第6章的14节，保罗跟哥林多教会的人讲说，光明跟黑暗没有相通的，基督跟比列没有相合的，信主跟不信主的没有相干，神的殿跟偶像没有相同，这是很大的不同。所以我们为自己的孩子祷告，希望神来使用他们为神的国度来做美好的工作的时候，我们就特别要在他们婚姻的事上为他们祷告，为他们下功夫。假使他们认识的对象是非基督徒的话，就应该要帮助他们所认识的对象先信主，才谈到婚嫁的事情。那么犹大国在约阿斯带领下面的复兴，约阿斯怎么样把亚他利亚带到犹大国家的破坏慢慢的修复起来，我就不多提了，你们就自己来看列王记下第11章12章的地方。因为我们这整个系列是要讲以利亚跟以利沙的故事。那我们就进到有关敬拜金牛犊跟敬拜耶和华的冲突，以及以利沙的死亡。耶户死了以后，他的儿子叫做约哈斯。那耶户做王有28年，他的儿子呢在第13章第1节到第9节记载，约哈斯做王了有17年。那这个约哈斯呢，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而且他继续耶罗波安拜金牛犊的罪，所以耶和华的怒气向以色列人发作，借着亚兰王哈薛还有哈薛的儿子，很有意思，哈薛把他的儿子叫做便哈达，跟他所杀的这个主人的名字一样啊，那很可能是为了要压下他心中的罪恶感。那当然也有可能便哈达便 Ben 的意思就是儿子，哈达哈达呢就是亚兰的一个神明的名字啊，所以便哈达就是他们的阿达神的儿子。神就借着哈薛跟便哈达把以色列的领土一个一个拿走，以色列人在亚兰人的手中就一直被打败。这个时候 第四节提到说，约哈斯啊恳求耶和华，耶和华就应允他，因为见以色列人所受亚兰王的欺压，耶和华赐给以色列人一位拯救者，使他们脱离亚兰人的手，于是以色列人仍旧安居在家里。然而他们不离开耶罗波安家，使以色列人陷在罪里的那罪仍然去行，并且在撒玛利亚留下亚瑟拉。亚兰王灭绝约哈斯的民，践踏他们如禾场上的尘沙，只给约哈斯留下50马兵、10辆战车、1万步兵。约哈斯其余的事，还他所行的和他的勇力，都写在以色列诸王记上。约哈斯与他列祖同睡，葬在撒玛利亚，他儿子约阿斯接续他作王。在刚刚念过的这段经文里面，我们看到耶户的儿子啊，以色列王约哈斯，他做了一个北国的君王很少做的事情，就是他恳求耶和华。当他向耶和华来求告的时候，耶和华就赐给了以色列人一个没有具名的拯救者。这个拯救者是谁呢？因为他没有写他的名字，就有很多的猜测。有的人认为可能就是他的儿子约阿斯，因为约阿斯开始从亚兰国的手中收回他的土地。有人说是约阿斯的儿子耶罗波安二世，因为在第14章的25节说他收回以色列边界之地，从哈马口直到亚拉巴海，正如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借他的仆人加特西胡人亚米泰的儿子先知约拿所说的。因为耶和华看见以色列人甚是艰苦，无论困住的、自由的都没有了，也无人帮助以色列人。耶和华并没有说要将以色列的民从天下涂抹，乃借约阿斯的儿子耶罗波安拯救他们。所以有人说这个拯救者呢，就是耶罗波安二世。那不管是不是耶罗波安二世，神在这个时候帮助以色列人，甚至先知约拿，就是被派到尼尼微但是跑掉的这位先知啊，也是神用来帮助以色列国的先知之一。那我们看到呢，神在这个时候也兴起很多帮助以色列人的人。所以这个没有名字的拯救者是谁呢？有可能是以色列王，也可能不是以色列王，因为神要拯救他们，神可以在各个地方兴起不同样式的人来帮助他们。那我们看到在约哈斯的时候，亚兰人践踏以色列人如同禾场上的尘沙，他只给以色列王留下50个马兵跟10辆战车跟1万的步兵，这个是非常少的军队啊，他只有10辆战车，就好像现在一个国家只有10辆坦克车的时候呢，那你知道他只能够给王做做威严，他没有办法真正打仗。所以按照正常的政治情况，亚兰王哈薛啊非常有可能可以将以色列人完全的消灭。可是我们看到亚兰人虽然万事俱备，有这样子的能力可以消灭以色列人，但是要等到后来神才让亚述人把以色列国灭掉，把以色列人掳到外邦去。那以色列被灭的这个灾难在这个时候没有发生，至少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就是耶和华信实的遵守他对耶户的许诺，在列王记下第10章30节，耶和华应许耶户，他的子孙必到第四代还坐在他的国位上。第二个原因呢，耶和华因为跟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立的约，在列王记下13章第23节里面呢，他提到说，因此耶和华仍然施恩给以色列人，连续他们，眷顾他们，不肯灭尽他们。